啊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世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还有我们在直播镜头前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的啊亲朋好友，大家平安！啊，感谢主让小弟有机会啊来到实权教会。那、啊、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蛮熟悉的地方哈、啊，因为以前大学也受实权教会的接待过。啊，感谢神！那今天有这个机会。啊，受邀来到这边做这个专题的分享，啊，愿神的灵感动，啊，借着神的感动，啊，来借着仆人的口来说出他所要传达的讯息，啊，让听到者、讲道者都同时得到造就，啊，感谢神。那刚刚有谢谢我们教育股来对小弟做简单的介绍。那目前我也担任我们清教组教材的编修召集人，啊，因为总会交代说要讲哈，所以如果我们教材方面有什么疑问，欢迎不吝指教，啊，跟小弟联络。那我们会会诊之后，在我们再版的时候会做修正，啊，因为我们刚做的新教材，我们都啊还在。让大家来看看哦，有没有什么地方有问题哈、哦？啊，感谢神。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，这一周大概都是会谈同心同理同行啊、哦。那同心才能够同理，那同理的目的是为了同行啊。其实我们包含夫妻关系哈、哦，都是神设计要一起同行的。所以为了同行，我们必须要能同理，也要能够同心，因为天国路不是一个人单独的在走哈。神为什么会设立婚姻啊？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啊，有提到那个妻子呢跟先生是要共承生命之恩啊，所以圣经都要我们要进入婚姻。那这几天刚好也听到。看到新闻，我们七十几年次的人有进入婚姻的大概一半左右，好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不婚哈，那所以这个有人说现代人的生活是四不一没有哈，四不就是那个不婚、不生、不养、不活，那没有就是没有时间。好，这个讲得蛮贴切的哈。那个不婚不结婚，然后不生，现在少子化，然后不养，生了也不养，再来呢，自己也不想活了啊！不生不婚不生不养不活，然后还有一个没有什么，大家都说没有时间。那这个同理心目的是要我们要能够一起同行啊，一起同行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专题非常的重要哈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同行的原因是要能够同理啊。那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，其实将来进天国，你的邻居都很有同理心啊。简单的说，没有同理心的人不会进天国。那这个归论就是没有同理心。不能进天国，啊，这个推论其实对哦，可是你会觉得啊这么严重，没错，这么严重，所以没有同理心，再讲白一点，就下地狱，因为不是天堂就是地狱，啊，那有人会说有那么严重吗？我只是没同理心呢，不想看到的问题哦，他跌倒了哦，跌倒了哦，没有帮他，这样不能进天国，哦，你想想看。今天如果天国里面出的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人，可是他不是坏人哦，然后他是你的邻居，那你一定会觉得天哪，这是天国吗？天国怎么没有想象中的美好？因为没有同理心的会带来人家压力，人家会不舒服。如果人家感觉到说有你真好，那我们的基本特征应该就是有同理心。那同理心呢，如果要用很文言的方式讲，叫做换位思考。 啊，所以意思是站在对方的立场，设身处地思考的一种方式，也就是人际在交往过程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还有想法，然后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，并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，还有站在他人的角度来处理问题。所以同理心跟同情心不一样，同理心会有动作，同情心没有动作。同情说啊，好可怜哦，啊没了啊，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，有信心没有行为啊，你没有穿，你要穿暖和一点呢，你要吃饱一点呢，啊，你祝你平安，没了，这叫做同情心。那同理心就是你真的要给他衣服穿，你真的要去帮助他，要有行动啊。所以在天国里面，这种人哈、哦，马太福音25章里面提到山羊和绵羊的比喻，你会发现那个绵羊哈、哦，那个王说啊，我在监牢里面，你们来看我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然后呢，我没有衣服穿，你给我衣服穿，哦，那这就是同理心哦。马太福音25章，我们先来打开看一下哈、哦。马太福音的25章讲到天国的三个比喻，那这个就在讲同理心的问题。三个比喻呢，第三个比喻31节开始讲到山羊和绵羊，有时候会讲想到说耶稣在钉十字架前为什么特别要用马太福音25章提醒三个比喻，因为这三件事很多人都觉得无伤大雅，可是这三件事犯了是不能进天国，所以有人说犯死罪才不能进天国，错，你只要圣经里面有一条没有遵守到，那就应该有机会不能进天国。因为马太福音5章48节说，5章48节，你们要完全，要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什么是完全呢？啊，我们当学生的都知道，完全就是100分嘛，100分，满分就是100分。进天国要满分，99分是不能进天国的。啊，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提到哈。那这地方就提到了山羊跟绵羊，山羊为什么不能进天国？没有同理心。绵羊为什么可以进天国？因为有同理心。简单的说，这个同理还是爱心。圣经里面最常用的字眼叫做怜悯，最常用的字眼叫做爱。爱跟怜悯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同理心。那25章有三个比喻，第一个比喻10个童女，请问那5个愚拙的为什么，5个愚拙的犯了什么罪？因为器皿没有装满，所以呢被丢在黑暗当中。黑暗当中是很文雅的说法，讲白一点叫做下地狱。那器皿就是要装圣灵哦，所以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圣灵没有充满下地狱。哦，有人说、哦、我有圣灵就可以进天国，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没有充满下地狱，我们就直接来谈了、哦、然后第二个比喻按才干受责任，5000、2000、1000，请问1000犯了什么错？他拜偶像吗？他奸淫吗？他杀人吗？啊，他犯了十诫哪一条？没有嘞。可是他被丢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，哎，也是下地狱。啊，他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产出，他的信仰没有产出，没有产出就是不做圣工，不为别人祷告，然后呢，就只是当一个平信徒。所以讲白一点，第二个比喻就好像是只是个平信徒，不能进天国。好，所以耶稣他很怕我们圣经没有读熟啊，自己定标准哦，进天国就是什么？耶稣说没有，进天国是这样。好，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同理心非常重要，但是有一个好处，我们将来进天国，通通都是有同理心的人。那我们要进天国，我也要成为有同理心的人。那同理心，我们很快的哈。它是跟我们大脑的前额叶有关。那前额叶为什么特别今天要提呢？啊，因为这几天也会稍微提到一点网络成瘾的问题。网络成瘾它会伤害眼睛， 伤害你的颈椎，伤害你的手指头，扳机指，然后呢，那个造成你的内分泌不正常。但是最可怕的是伤害前额叶，伤害前额叶之后，人就没有同理心了。所以我们最近的情杀都会发现好残忍哦，他们怎么都没有同理心。好，现在这个世界没有同理，因为前额叶坏掉了。前额叶就是额头前面这一块哈，这一块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我知道我是谁。然后网络的滥用呢，会造成情绪的障碍啊，因为我们一般人会情绪来，是因为眼睛看见啊，我看见有人在搭公车搭捷运没有让座位，我看见了，然后进到我的丘脑，那丘脑又跑到我的视觉皮层，然后再来跑到杏仁核，然后呢，我的正义感觉得太可恶了啊，然后我的杏仁核就会告诉我说，我要扁他一顿。但是呢，扁他一顿这个动作会先送到前额叶，前额叶说不行，你这样会违反法律，你的问题会很多啊，那你就会打消念头。但是如果你的前额叶坏了，情绪在杏仁核产生之后，他就马上会爆发出来，所以在路上骑机车，两个看不对眼就打起来了，前额叶坏掉了，啊，然后呢，那个女朋友提出要分手，就把他杀掉，前额叶坏掉了，所以我们情绪来得很快，就是前额叶坏掉，所以在雅各书一章那边提到说，你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因为要让他的讯息慢慢的传，慢慢的动怒就是要送去前额叶，让你去思考，然后呢产生自我控制。那额叶呢是全脑所有同功能单位都直接连结的地方，它会管意识，还有自我意识的心智，包含意志哈，表达能力，高层的意识就是判断力、想象力、创造力，还有一个同理心。那目前呢，大概前额叶在25岁才发育完成，所以我们会发现25岁以下情绪不好控制，因为还没发育完成哈。那25岁以下最怕被网络伤害前额叶，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网络成瘾都是针对年轻人，包含大学生，因为你的额叶还没有长好，一定要保护好。那为什么会伤害呢？啊，有人这么研究啦，我们就参考啊，因为他发现电玩30分钟额叶就缺血哈，啊，缺血造成他的发育不良。那另外呢，蓝光也会使褪黑激素无法产生啊，比方说有人晚上睡不着，拿起手机就追剧，那追一追呢，就说哦，我昨天睡不着哎，只好拿来看剧，越看越睡不着，当然。因为手机的蓝光呢，在昏暗的环境下就会告诉你说天还没有黑，不准睡觉。那人的身体不睡觉，百病丛生哈。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有一个叫做浅眠，一个叫深层睡眠。那进入深层睡眠的时候，身体才会修补。好，那浅眠是在做白天所有看见跟学的东西的连结，所以当一个人不睡觉的时候，他的学习会不好。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明天考试，那今天读完之后，请你早一点睡，睡觉当中会把你刚刚读的东西呢重新连结，那你明天就会考高分。好，所以呢，睡觉很重要，浅眠是在帮助学习，深眠呢是在修复身体。那你如果都不睡觉熬夜，就是学习也不好，身体也不好，人财两失，好，所以这边要注意。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哈。那这个不同心很严重吗？可不可以打个人的战争啊？像教会的带领，可不可以一个人全部来主导就可以？没有，神给我们的都是会有属灵的同工啊，我们要一起来完成。所以我们圣经时间关系就自己翻哈。阿摩斯书三章说，两人若不同心，焉能同行呢？ 所以神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借由先知的嘴巴说，两个如果没有同心是没办法同行。所以为什么要主内联婚？因为你主内联婚，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提到说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啊。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地很硬，他们要等那个晚雨，就是春雨降下之后，土地比较软一点还不够哦，要两头牛才能够离那个田。所以这边就拿来做比喻，信跟你两头牛的方向不同，那你的理要往哪里移动？这个理就是我们进天国得救的功夫，所以夫妻要一起同心。那我们今天嫁了一个没有信主的，娶了一个没有信主的，他根本不在乎天不天国啊，那你的理怎么动呢？所以两人不同心，最基本就是夫妻。那当然教会同工也一样，两个人是最小的单同心的单位，如果不同心怎么同行呢？所以在民数记十二章，这一章我们来翻一下，民数记十二章十五节，请翻开民数记十二章十五节。民数记的十二章发生一件我们很熟的故事，就是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。第一节，米利暗跟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，然后这件事情神很不高兴。然后呢，第十节发生了米利暗患大麻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这个哦。今天摩西、米利暗、亚伦，一个是领导者，一个是大祭司，一个是女先知，都身居神事工的要职，就像今天教会的职务会一样，但是彼此互相批评，为什么都要听他讲的，为什么都怎么样，不服。那这个不服不同心的时候，不同心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同理嘛，他们彼此没有同理。摩西可以同他们的理没有问题，米利暗、亚伦没有。那这件事情严不严重呢？后来我们看十五节，民数记十二章十五节，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教会为什么不会发展？因为职务同工不同心啊，米利暗不同心啊，所以教会就会停止前进哦。停几天？停七天。有的教会一停就停七年。所以这个地方很告诉我们说，不管我们在哪一个事工单位，不要以为不同心无伤大雅。第一个，不同心，那这个圣工就不会进，你的百姓就会原地待七天。你看哦，特别讲到百姓没有行路，谁造成的？你就爱批评啊！批评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同理心啊。所以同工之间如果不和睦，那神就不同在哦。教会会原地打转，人数会没有增加，受洗跟受圣灵会挂两个零，就出现了。我们很多教会，超过一半的教会，最近灵恩布道会都是零零。那大家看，你看看，我看看，就说哦，原来大家都这样啊，还好嘛。现在福音不好传，我们会自我安慰，错，教会要检讨，教会是不是没有同心？哪个环节没有同心？要从上到下全部都同心，神的灵就来了，神赐的人就进来了，得圣灵的人数就加添了。所以在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为什么新门徒神把人天天加给他们呢？因为他们凡物公用，非常同心，神就加给他们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搞错重点，其实做神的工呢，不必想很复杂的那个很特别的方法，神的工也不用搞创意，神的工就照圣经，神说你怎么做我就给你什么。那你就像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神说你们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 啊，你只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先求，那个求不是祈求，那个求呢，英文写的是 seek 是寻求，你要先去寻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你该做的都做了，神就把一切赐给你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有时候呢要检讨有没有照圣经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读圣经当中都是在自我反省。所以刚刚讲到彼得前书三章七节，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。七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为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所以夫妻不好，你的祷告就有阻碍。那我们的功都是要靠祷告做出来的。有人说天国路不是走的，天国路是用跪的跪出来的，所以不是你很会走，是要你很会跪。啊，我们如果懂得祷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路很顺。那我们也会发现，像我自己的同工啊，不管是在总会或是在区的同工很多，那我会发现有的人哈，你会发现神跟他很同工，他做什么都很顺利，事情都做得很棒。那后来发现，哎，他们的夫妻感情很好，所以夫妻感情很好，居然可以祝福他的圣工哎，哈。那如果呢，跟太太不好，结果神就不同工了，因为你自己都没有做好和睦的动作，你也不愿意去改变这个问题，那祷告就出现障碍了。那我们同理心的基础呢，我们接下来谈它的基础。其实一个人要有同理心不是学来的，同理心呢是进天国的基础的心态。那进天国的基础心态写在哪里呢？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五章，马太福音五章从三节，第三节开始到第十节，三到十节，这边讲到天国八福。那天国八福有人这么说，它就是天国人的品性，天国人的性格。这八种个性都齐全的人，哎，就可以进天国了。那这八福里面第一福叫什么呢？叫做虚心，它是同理心的基础。一个骄傲的人生不出同理心，一个自认为学问很渊博，然后呢对同理心研究很透彻的人，他反而没有同理心，因为他的虚心不见了。那虚心是进天国的基本要素。我们看第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今天没有虚心，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。我们今天在传福音很难传，是因为这是一个骄傲的世界，虚心的人很少啊。所以你要传福音能够传到那个很虚心的不容易。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真的就可以得救吗？也是一个问题。如果我们不懂得虚心，不懂得虚心。有一次有一位长老去到石牌教会，因为石牌教会看到长老都很稀奇啊，我们没有长老。然后呢，那个看到长老大家全部起立，然后就说，请长老请坐，长老请坐。其实这段我不太爱提啊，还是比较负面。结果那个长老讲了一句话，我有点震撼到。他说，这样就对了。我突然有点吓到。一般来讲应该是要很谦虚说不用，你们坐可是这个我觉得我们就放在心上。其实有时候呢，那种虚心不容易产生，在教会里面虚心也不容易产生，尤其你在教会里面越来越多人认识你的时候，那个虚心就不容易产生啊。没有虚心，同理心就不见了，因为同理心必须要有虚心做底子。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八节有提到，二节我直接把它投出来， 腓立比书二章二节，你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三节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句话就讲到同理心的原理，原来你要去用同理心来对待别人，你要跟他有相同的意念。那你怎么知道他的意念？你要用心去听，不是一直讲。所以有同理心的人有一个特征，他的话很少，他一直在听，就像那个无线电发报机一样。我们当兵的弟兄就会知道，无线电要发出无线电一定要按一个钮，然后讲话啊，谁谁呼叫什么什么呼叫什么，然后你在呼叫的时候一定收不到讯号。当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只有 output， 他没有 input。 像我现在在讲话，我现在是没办法接收各位的同，我没办法同理各位，就变成要会受到影响。耶稣的同理心很明显，有一次耶稣他在教会看人家奉献，请问耶稣看人家奉献的时候是一直讲话呢，还是静静的看呢？耶稣静静的看哦，然后看了之后，看到财主哇丢了一些钱进去，然后看到一个寡妇遮遮掩掩投了两个小钱，耶稣就看到了。一般人就会看到财主嘛，谁会看到寡妇呢？耶稣看到寡妇，然后就赞美他，因为耶稣他有同理心。他的同理心是出现在什么时候？要嘴巴闭起来，用眼睛，用心，用你的感官去感受你的身边。我们现在的人 的感官全部都被收到手机去了，所以同理心怎么产生呢？你只同到手机的理吧，因为你旁边人都不知道啊，所以有人走路撞电线杆了啊，因为你的感官已经不见了，所以我们要去感受。所以呢，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心思相同，同样的意念，在科学上能够发生共鸣的两个东西，它一定要频率相同。频率相同就是一个震动，另外一个就会跟着动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说啊，你真的跟我可以发生共鸣啊。为什么你们可以产生共鸣？两个人为什么可以共鸣呢？因为你们的想法相同。那这个想法呢，要用心，要用心去想，用心去想对方哈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呢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看我们到底跟哪一群人比较有话聊。你如果跟老的可以聊，中间可以聊，年轻人也可以聊，小孩子也可以聊，那恭喜你，你是宽频啊，因为你的频率是可以调的，你可以去侦测到每一种频率的想法。但是有一种呢，它的频率是固定的啊，比方说各位手中的手机，你的手机的频率就固定的，你一定要拨几号才能够我的手机才会响。可是天空当中的电波都在飞啊，但是它的会响，你的为什么不会响呢？因为它这个震动的频率刚好是它的 SIM 卡的频率，不是你的。那你怎么接受到它的东西？很简单嘛，调整你的 SIM 卡，可是 SIM 卡不能调整，调整频率跟它一样。所以我今天要知道一位小朋友在想什么，我要先改变我的心，像小孩一样。所以耶稣才会说，人如果没有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因为你能小孩子的样式你都可以侦测到，那大小孩、青年、中间、长青、哦、那你都可以知道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当一只手机哈，手机就是你一定要拨对我的频率我才理你，不然我不理你哈。我们要当收音机，收音机是可以转哦，我转到高频哦，我听到高频人的声音了；中频哦，我也听到中频人的声音；低频啊，低频我也听到了。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都听得到。像我们本身当老师的，老师必须要当收音机， 老师必须要当宽频的，他要能够调整频率，所以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眼睛最好要去扫描每一双眼睛，因为眼睛可以透露很多讯息，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看 眼睛，那我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 感觉。我在学校刚刚有介绍，我是教理化，理化很多人都不会，那我必须要去看眼睛。我刚刚讲这样你懂不懂？哦啊，他如果点头啊，就感谢主哈。啊，如果他皱眉头，我就知道刚刚讲的他不懂，我要再讲一次，而且方式要不一样，因为我要讲到他懂。好，所以一个好老师，他必须要像收音机一样，他频率是可以调的。我们千万不要当手机哈，手机那个频率就是单频的哈。好，那有谁他像收音机一样呢？耶稣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唱诗唱说要像耶稣一样？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今天不要认为说我今天是你爸爸，你这样跟我说话，因为有时候孩子在长大嘛。那比较可怕的是孩子的频率在成长过程一直在变，但是爸爸妈妈通常频率是手机，我以前怎么教你我现在就怎么教你，这个有一点问题哦。其实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父母要跟着成长，因为往往父母 没办法改变，没办法接受孩子突然之间长大了，你怎么讲话语气可以这样子，那父母应该要去侦测。那耶稣他就给我们做一个示范，他是神哦，他不是以神的身份来到世界哦，他是用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然后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连死都可以接受的顺服，那就全部都顺服了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当一个好的教员，要当一个能够听得懂青少年孩子话的父母，很简单，把我们手机的心改换成收音机，调一下啊。像耶稣的妈妈，耶稣十二岁突然跟他说，岂不知我当以父事为念吗？其实那句话听说很不礼貌了，可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果然是玛利亚，难怪会找他来当做耶稣肉身的妈妈，真的修养很好，他没有责骂他哦，他把他放在心上，因为耶稣长大了，他就反复去想。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可贵的地方应该是要能够反复去想，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长职负责人的，你今天被称为长职负责人，你的可贵就是要能够反复去想，不要急着反应，不要用一种方式就要来管理神家庭的一切的事情，我们要去注意去听每一种声音。所以呢，为什么要同理心呢？刚刚讲到天国是耶稣的，所以将来要进天国必须要照耶稣的规定才能进去。那刚刚的马太福音5:48也提到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，原来进天国的标准是满分。那怎么可能满分？马太福音6:9-13提到主导文，那主导文的最后的两句话，马太福音6:14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神知道我们不会满分，所以他给我们加分题。加分题就是看你有没有同理心，一个人要饶恕他必须要去同理心，要能够去知道说他就是不懂了，他今天心情不好，他今天怎么样，替他想，替他找理由。同理心就是为对方找理由，然后你就会原谅他。那原谅他之后呢，天父就原谅我们哦。所以雅各书2:12说，你们既然要按着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的说话来行事。 十三节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为什么要有同理心？因为同理心你就能饶恕人，饶恕人是神的加分体。有一次彼得他饶恕一个人七次，他洋洋得意耶。其实今天我能够饶恕同一个人七次，我也觉得我蛮厉害的。可是呢，耶稣跟他说错，要饶恕70个7次。然后就讲了一个故事，天国的国王呢，好像有一个人欠他那个1000万，那个人就把他赦免了，王就把他赦免了。结果呢，他出去之后啊，就抓住一个人的领口说，把欠我的10两还给我。那后来王知道之后呢，就把他抓起来说，你难道不能饶恕那个人的10两像我饶恕你的1000万一样吗？有一次跟几个神学生在聊啊，聊一聊呢，我就突然心血来潮问他说，那个1000万到底是什么单位啊？他就说就什么单位什么德纳利还是什么。然后呢我就说那换算成今天的钱多少？他说哦，好问题耶。他们就开始算哦，各位知道吗？相当于台币多少钱？1000万。圣经的1000万不是台币1000万哦。后来我跟神学生一起去找资料算出来参考了50亿台币，50亿台币。好，太好玩了。当然呢，耶稣讲了一个天文数字就是他今天用宝血救我们的生命，然后1毛钱都不要哦，那个代价有多大？50亿。我相信在座应该不会有太多人有50亿啦这不太可能哦。可是我们今天信耶稣有没有交50亿才可以入会？没有，耶稣说免了。那耶稣都免了你50亿，你为什么去在乎人家的10两？好，10两也用台币来算好了，10两大概将近10万，7万多台币其实7万多也蛮多的。今天有人欠你7万多，你会不会去讨？我好像会讨7万多还蛮多的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，神饶恕我们是要我们去饶恕别人的10两。所以今天有人得罪我们，都是天国的加分体哦。你只要原谅他，就天国加分。可是你怎么原谅他呢？就是要有同理心。所以当我们愿意去饶恕的时候，那是一种同理心的积极表现。你能够同理而且有行动，才叫做饶恕。那有一种呢，是同理心的消极表现，叫做不论断。论断也是替别人想啊，可是是往坏的方面想啊，我知道啦，你就是对我不好啦，你就是故意要怎么样啦，论断。当我们在论断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跟同理心是走背道而驰哦，而且神都有听到。像刚刚那个米利暗，他跟亚伦，他不是在百姓的面前大声的说摩西的坏话，他们可能私底下在碎碎念。可是圣经写说，神说，你们论断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什么不害怕呢？圣经写说，耶和华都听见了。所以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，神是有听见的。那这样的话怎么进天国？所以我们要有天国人的个性。所以天国八福呢，是在告诉我们像连续人的就是同理心。我们能够饶恕人呢，是同理心有对应的行动出来。那批评跟论断就没有同理心的症状。你如果会去批评你的同工，你会去批评教会的其他的同工，那表示我们没有同理心。因为每一个人他没有做得很完美的时候，一定有原因。有一次在学校里面我有一个学生我教他们班理化班。那这个学生呢，在我上课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很聪明，而且是一个很优的学生。怎么会被抓到学务处？因为我都一直在学务处当组长我是当训育组长。就他被抓来的时候，被一个生教组长就开始破口大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上课跟老师发生冲突。 我就很好奇，这个学生不应该发生冲突的啊，一定有原因。可是我也尊重同事的处理，我都没有插手。然后呢，他该骂的骂完，该罚的罚完，被叫去学务处门口罚站，一个男生。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说，打个招呼说，我来问一下他是什么状况，可以吗？那我同事就说好，可以。那我就过去，因为那个不是我管的哈。那我就走过去，我看着他，然后他看着我，一个大男生哦，我气到那个脸都涨红哦。他跟老师对杠哦，啊，他比我高，我就摸摸他的肩膀。听说那个触碰哈会产生多巴胺，所以你家里有人生病的时候，或是心情不好，你一定要去拥抱他。拥抱的时候，他会有多巴胺，多巴胺就是快乐激素。可是快乐激素在那个瞬间会变眼泪，眼泪是会制造多巴胺的东西。一个人哭完心情会变好，所以人要哭哈。那结果这么一摸，那个大男生居然哭出来。那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，你平常好像不是这样哦，你一定有理由对不对，你一定有你的苦衷对不对，你要不要跟我讲。哇，他哭得更大声哦，他就说一早出来的时候睡过头迟到啊，什么在赶路还去踩到狗屎，那踩到狗屎呢就迟到啊，进校门口的时候又被登记迟到，哇，他就很生气啊，脚都很臭，全班都在说那是谁踩的。那结果上课了，老师说书拿出来，他还在弄他的狗屎啊。然后老师说你书赶快拿出来，他就很心情很不好，说好妹等一下妹啊，就口气就不好了。老师说你讲那个什么话啊，他就火大了哈，他说就讲这种话啊，怎样啊，两个就杠起来了。其实有时候一个人心情不好是因为他有原因哈。啊，后来这件事情他本来跟老师杠到生教叫他要道歉，他不要。那我跟他说等一下我替你讲你遇到的事情，因为那是我同事，我可以帮你处理，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跟他道歉？他说好耶。所以有时候呢，这种青少年的问题你来应的哈，他不会怕你，你要去同他的理，你愿意听他讲话啊，你得到他的心，问题才能解决哦。好，那八福为什么会讲到是同理心呢？第一个虚心，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，他就会说哎呀，我这么卑微，我怎么敢批评呢？所以会批评别人的是因为自觉比他有能力。米利暗、亚伦为什么会批评摩西？我哥哥呢，我是他姐姐呢。当你的地位抬得比他高的时候，你就会批评他。如果你觉得你是卑微的，你不会批评哦，同理心才能出现。那哀痛也一样哦，为什么哀痛？为自己的不足哭啊，我这么不足，我怎么敢论断呢？哦，所以同理心才能出现啊。温柔，温柔就是同理心的行动嘛。有同理心的讲话一定很温柔，说哎呀，那你怎么样哦？你如果很高傲的很大声，那同理心也很难展现出来。好，他就是因为不知道才会这样说别人啊，哎呀，你不要跟他计较嘛，就温柔。那饥渴慕义呢，就是我好想学耶稣的温柔谦卑，所以他自然就会有同理心。那使人和睦呢，他都希望大家都不要吵架，所以他就会想办法找到不吵架的原因，那就是同理心。那连续人就是他会将心比心啊，不要怪他啦，我以前也像他这么软弱过哈，我可以理解那种感受，知道善行不出来啊，连续人。那清心呢，就是很单纯，清心的人就会觉得说啊，圣经就教我们要同理心呢，啊，做就对了啊，不会想太，不会问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让他，为什么要听他的，为什么什么都是要照他的，他为什么不要照我的啊，那就不清心哦。清心人就是说怎么吩咐就怎么做，亚伯拉罕神跟他怎么说他就信，神说他就以亚伯拉罕为义，以此为他的义哦。然后为义受逼迫， 为受逼迫就说啊，今天果要有同理心，为了今天果好忍了，我要有同理心哈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同理心，很简单，把八福他所提到的就是要进天国的部分哈，就是能够得同理心的部分。好，那时间关系我跳最后。好，那我们怎么样教孩子同理心呢？我很喜欢一个教育学家说的话，他说身教不是最好的教育，它是唯一的教育。身教不是最好的教育，它是唯一的教育。也就是说，你这个人没有身教，你就不要教了。就像教员一样，你今天要教人家，你有没有身教？你不要又去教外邦的男女朋友，你还要来当教员。你都不读圣经，你要来当教员。聚会该来聚会，你也不聚会，你也要当教员。好，所以当你没有身教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当老师的。小弟目前也是台总的教员讲习会的班负责，我都会这样要求。你如果没有身教，你今天态度不好，你全部都通过，你还是会拿到营本，因为要等你改变嘛。所以这几年有几个都通过哦，可是呢上课都睡觉，而且叫不起来，叫起来还骂我们的神学生来跟我告状，我就说那不要过啊，教员会骂传道，那还当教员哦？我就只好跟总会说，麻烦总会通知当地的教育股说等他改善，那正本再给他哦。那我们今天也一样，我们要教孩子同理心，我们本身要有身教，我们平常就要正面分析身边的人给孩子听。我们最近很多人喜欢看电视新闻，他开始骂政府，那你怎么教孩子同理心呢？你就批评嘛。有的比较更夸张的，还会批评教会的人被孩子听到，那我们怎么教孩子同理心呢？我们要正面，因为圣经说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什么是有的？什么是无的？有的就是他的优点，无的呢是缺点。神会悦纳一个人是照他所有的哦。可是我们一直看人家的缺点啊。所以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老师就在黑板写字，一加一，那个家长那个亲子座谈会的时候，一加一等于二，家长就要看哦，一加一老师在干嘛？二加二等于四，老师在干什么？那我们会啊。三加三等于九，老师，三加三等于六，不是九。老师就跟家长说，我知道，可是你没有看到一加一等于二，我写对了啊。二加二写等于四，我也对啊。你为什么只有看到三加三等于九是错的？我们一直在钻研人家的缺点。那我们在教导孩子呢，要多正面正确的态度对身心障碍的人。我们身边有一些身心障碍的人，孩子在看的时候会不自觉有一种嫌恶的脸，那你要跟他说他不是他所愿意选的哦，而且说不定他有很美的内在啊，然后呢很愿意帮助人啊，但是你看不见哦，要这样跟孩子教，那教导孩子多赞美少批评，那这个我们本身就要先做到，多赞美人说今天在教会啊，那个领事的好厉害，你有没有看到，那个事情，哇，很投入，让孩子去看，今天的教会的谁叔叔伯伯哪个地方做得很棒，少批评，其实不要批评，不要批评。然后要熟记主耶稣的典范，主耶稣可以原谅那个淫妇，那也接纳强盗，他也接受税吏，那耶稣都能接受，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挑剔呢？然后认清蒙恩的真相，要学习说感谢主。我们现在的学生也很比较不懂得说感谢主，认为那是自然的，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他做家族的 信仰的见证，也要引导孩子来欣赏别人，你看那个人这个动作你有没有看到很厉害，像耶稣他就跟门徒说，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寡妇投两个小钱，她把她的养生都投进去了，她在教门徒啊，要引导人去欣赏。然后呢，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评，这刚刚有讲过哈。好，感谢主哈。所以我们今天整合起来就是说，同理是进天国的必要条件。那怎么同理呢？我们可以从八福去学同理心。好，然后同理呢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自己怎么做到，还有呢怎么样教我们的孩子。好，那愿神帮助我们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让我们真的在同理方面学习，让我们不要当一只手机，好，让我们要成为一个宽频的收音机。好，不过收音机现在很多小孩听不懂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我们来唱赞美诗379首，赞美诗379首。